因而被宝钗骂了，所以不敢发声，就放下钱来，然后口里面嘟嘟囔囔。他当然不服气嘛，觉得明明是我赢了，你还要在这里作弊骗人，所以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，连我也不看在眼里。那前天跟宝玉玩，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，那剩下的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，他一笑就罢了。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，而这个比较我刚刚提到说，这是最对人很大的一个伤害。可是婴儿当然无心，他是觉得你一个男孩子，一个做主人的，怎么会这么不大方还作弊？那宝玉那么大方啊，宝玉这个钱给人家一抢他就笑一笑就算了。那么这里面我们会发现，所有的比较就造成非常大的痛苦。所以贾环拿到了那个钱，可是心里面他也讨厌他自己。我们常常忽略，就是说这样一个卑微者，你在侮辱他骂他的时候，其实他比你还要讨厌他自己，可他没有办法，他好像没有别的选择。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看到宝钗的反应，宝钗立刻断喝住，就宝钗立刻非常严厉的止住婴儿，就是你不可以讲这个话的啊，就是你一个丫头你怎么敢跟这个贾环这样讲话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宝钗不等他说完，连忙断喝啊。那当然已经伤害了啊，已经伤害了，已经挡不住了。所以贾环就说，我拿什么比宝玉啊？你们怕他，都跟他好，都欺负我，那我不是太太养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其实现在很难懂这个东西，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面，一个庶出的孩子，他的那个卑微的感觉啊，就是小太太生的，他我不是太太养的，就是讲王夫人，因为宝玉是王夫人正房生的，说着就哭了。好，所以其实从贾环的这些语言当中看到，他今天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，他会有这样的举止跟行为，当然不是一天的，一定是他成长过程当中一直也有一个压抑，一直有一个被侮辱的这个部分，他觉得他永远在跟宝玉比。你可以知道在心理学上，我们刚刚提到说，到最后他一定会对抗宝玉那个部分，就是我故意就跟你不一样。那他选的不一样的方法就是说，宝玉高贵，我就是卑贱的，他就认同了那个卑贱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，在教育里面这些东西其实在慢慢累积，其实就促成这个人就走向那个部分。我刚刚提到说，在心理学上后来读到那个所谓的老二的那个 complex 啊，那个老二个性的那个部分，但非常有趣，就是后来发现很多身边的人都会这样提到说，你上面有个姐姐或有一个哥哥，然后表现很出色，其实你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阴影，因为相差年龄不大。我哥哥大概在那种初中的时候就是那种练健身，然后漂亮的不得了，就后来读军校做飞官那种，在家里开舞会，所有的女孩子都送照片给他那种。我就想说，我不要，绝对不要走他那条路。然后你就会发现很有趣，就是所谓的不同，就是你选择一个你跟他完全不要，因为我知道我再怎么练健身比不上他的那个肌肉，我就完全走另外一条路，自己去弄文学的。所以我们兄弟感情很好，因为你会觉得他的那个部分完全没有，然后我在搞的东西他又完全不懂，他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怎么会写诗，什么叫写诗，他头脑有点简单，这样四肢非常发达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感情啊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贾环到最后他的痛苦是，他其实还是在意宝玉，他一直要跟宝玉比，那么最后也变成他的痛苦。那其实他没有发现他自己的特征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《红楼梦》可以去读，他就去读他的《红楼梦》，说不定好一点。可是他一直要跟宝玉比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永远发展不出他自己的特色。所以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常常让我们会感觉到，每一个生命其实重要是说你找到自己的特色，然后你有一个别人不无法取代的长处。那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啊，只是贾环这个时候可能失去了这样的机会，然后身边的人，特别是他的亲母亲，没有机会教导他。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妈妈的出场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贾环会变成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可能这些部分都是很多的累积啊，说着他就哭了。好，宝钗就劝他。